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哦，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诗篇第123篇的内容。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在教会当中在讲台上面来分享信息，我想这对我来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去年曾赫哥在邀请我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心里面就想说这个对我来讲好像有一些压力哦。但是我想想，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服事都不一定是我们自己最擅长的，但是呢教会的服事其实机会很多。那有的时候就是当我们面临到就是这些取舍的时候，我想就是说接受这样的邀请哦，对我自己来讲是一种成长。我想我也就是尽我的能力来做最好的预备，好，希望今天的信息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的帮助。在我这个年纪的人啊，小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常看卡通片哦，跟大家一样，就是我想大家小的时候应该其实到现在大家可能还常会看动画片。我小的时候有一部卡通影片其实是我们蛮喜欢看的哦，叫做大力水手，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大力水手其实这个卡通片蛮有意思的，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业配卡通。那它通常设定的它的设定的那个故事内容通常都是千篇一律，就是很有公式化的那种内容。那卡通片里面有三个主要的主角，一个是当然就是那个大力水手普派，那他是个子瘦瘦小小，喜欢叼根烟斗。那另外一个是他的女朋友叫做奥利维。那还有一个是身强力壮的坏人叫做布鲁托。那这三个人哦，他剧情的公式通常都是那个布鲁托也很喜欢那个奥利维，所以他就常常会去抢奥利维，或者是去欺负那个普派。当普派被欺负，或者是他看到奥利维被抢走，他受不了的时候，他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会吃菠菜。这菠菜一吃下去，哇，就变成好像是那个有如神助一样啊！然后那个布鲁托就被打很惨。那其实这部卡通片啊，它最早是在1929年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在美国出现一个连环漫画。那这个漫画一出来以后就大受欢迎。那到了1933年的时候，那在一个菠菜罐头公司的赞助之下，它被拍成卡通短片。所以它这个那个时候这部卡通片其实怎么讲，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业配广告。因为从它这个卡通片推出来以后，吃菠菜变得强壮，这件事情就深入人心。那据说当时带动了那个在美国来讲，就是他们的菠菜的销量增长33%。那这件事情后来一直到了1960年代才推出那个电视版的大力水手的卡通影片，到1965年才引进台湾。所以那个时间对我来讲刚好是在我念小学的时候。其实类似题材的动画或者是电影啊，其实也不少。那我讲就是在讲这个卡通片，其实并不是为那个菠菜来做业配，而是因为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都会面临到有很多彷徨无助或者是不知所措的这种处境。当我们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怎么办？我想绝大部分人就是碰到这样的困境，或者是被人冷嘲热讽然后又不能解决的时候，他都会希望有一个神奇的力量，或者是有一个有力的第三者来帮助自己。我想人都会为自己的生命找出路。那我想我们今天分享的那个诗篇123篇，我想那个我们都知道诗篇是由很多作者所写成的。那这些神的子民，他们在各样不同的环境里面，他们面临到不同的挑战，那他 他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其实这些人他们都经历了上帝的帮助、哦、那他们也曾经在很绝望的这种环境里面，就是发出一些叹息呼唤或者是呻吟，但是他们因为他们向神呼求，所以他们也领受到了上帝与他们同在，那他们就写下了这些诗篇，成为他们一生的帮助。那我想这些诗篇它也成为我们基督徒一生当中，在面临到各种不同环境里面，它也带给我们安慰，也带给我们一些帮助。其实诗篇123篇的内容非常的短，刚才就是大家读过，其实只有一共总共只有四节经文，但这四节经文里面它所表达的信息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我们都知道马丁路德，那马丁路德他给了123篇非常高的评价，因为他认为说诗篇第123篇他展现了人在极大的痛苦当中对神真实的仰望。所以他说虽然123篇的内文虽然是很短小，但是其中的话语他却是非常恳切、哦、所以可见重要的事情不必用多言多语来表达。哦、那另外一位加尔文他也认为说诗篇123篇、哦、他是信徒在极度艰难当中寻求上帝怜悯的典型的祷告，所以他看见教会历代教会受到世俗的压迫，他也认为这一篇可以作为全体教会向神的呼就是祷告词。好，那我想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是亲阿爸天父，我孩子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立定在天永不动摇的主，谢谢你如此爱我们，你愿意将一切的好处赏赐给我们，我们也以你的话你也以你的话语来引领我们一生的道路，愿你在我们里面赐下亮光，帮助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也愿你在我们的心中做工，使我们可以凡事都来倚靠你，因为我们虽然软弱但你却刚强，我们虽然不足你却丰富，我们虽然微小你却大而可畏，愿你帮助孩子将你的心意传讲出来，并且求主赐下愿听的耳和受教的心，使弟兄姐妹们不但能够听明白，也乐意遵循你的旨意，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孩子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我们如此祷告祈求仰望，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这就是从前几个礼拜开始，我们在讲我们的主日信息是从诗篇第120篇到134篇，好，那在谈这一段这一段信息，那120篇到134篇其实就是上行之诗，好，它也可以翻译作登阶之诗，好，因为它就像踩楼梯一样一步一步向上爬。那其实为什么会有上行之诗或者是登阶之诗，那我想那个以色列人他们是很有智慧的，他们特别把就是诗篇里面选了这15篇诗篇出来，那作为他们所谓的上行之诗，因为在以色列他们有12个支派，他们平常是散居在各处，那他们但是他们每一年会有三个节期，就是春天的逾越节，或者是夏天的五旬节，还有秋天的祝棚节，这三个节期他们都会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向神献祭。那他们从四面八方来的时候，因为耶路撒冷它是在亚摩利山摩利亚山上，那那个山的地势其实蛮高的，所以他们在从四面八方集中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要爬坡很费力，所以他们就会一边走一边唱。 哦，那在这个唱的过程当中，就不知不觉就来到耶路撒冷，然后一同进入圣殿。那当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他们从要进入圣殿的时候，他们从那个圣殿的妇女院，哦，要进到那个以色列院，哦，妇女院是他们那个以色列妇女，他们能够进到圣殿最高的地方，那再上去他们就不能上去了。哦，他从那个妇女院到以色列院，这个以色列院前面有一个门叫做尼卡诺门，哦，那从妇女院到尼卡诺门总共有14阶阶梯，哦，连那个地面算15阶，那他们每上一阶的时候就会唱一首，哦，就一共15首，就是唱他们唱完的时候刚好 也上到那个尼卡诺门。那还有一个情况，他们也会唱这个上行之诗。那是什么时候呢？是在那个以色列人他们从被掳之地要归回的时候，哦，他们在途中也会唱这15首的上行之诗。哦，那因为他们在那个当年是在波斯王古列他在主前538年颁布诏令，就是让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可以归回的时候，哦，他们中间从巴比伦要到耶路撒冷，其实这个路途非常遥远，总共是以现在来看的话大概是1400公里。那他们在这个中间就会一边走一边唱。那其实他们这些诗歌，哦，对他们来讲，他们扮演的几个重要角色，一个是团体意识的凝聚，哦，那另外一个是信仰和实景的写照，那另外一个就是情绪的释放。哦，所以上行之诗它不只是地理上的攀升，它对以色列人来讲它也是一种心灵上的安慰。那如果纯粹就这个123篇来讲的话，它是上行之诗的第4首。哦，它描述的是朝圣者来到圣所朝见神，那朝圣者好像是在外院向神举目，他在等待和仰望神怜悯的到来。哦，我们可以这样讲，哦，就是诗篇的120篇，就是上行之诗的第一篇，是诗人看到人们在为周遭困苦的环境忧伤，所以诗人他在急难当中来求告神，盼望耶和华神能够拯救他们脱离诡诈的人。那第121篇就是第二篇，哦，它是朝圣者向山举目，哦，它的内文是用客观的或者是第三人称来的他来称呼神。哦，那也就是说诗人他们心目中明白有一位造天地的神，那这个神是来帮助他的保护他的神。那第122篇诗人将他的眼目转向圣殿，哦，第123篇是说朝圣者他们来到圣所来朝见神，他在外院向神举目，他仰望那位坐在天上的主。所以诗人在这个地方他是用主观的或者是用第二人称的你来称呼神，哦，这代表了朝圣者对神的认识是更进一步的。那诗篇123篇有人认为说他是那个西西家王在那个耶路撒冷被围攻的时候写下来的，哦，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受到极大的侮辱，然后又完全没有能力可以处理这样的状况。那也有人认为说诗篇123篇很可能是从巴比伦被在巴比伦被掳归回当中的一位他所写的。哦，那这个被掳者他写了这一首诗篇是因为我们在尼希米记1:3跟2:17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没有被掳的渔民他们在犹大省遭了大难。哦，那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也被火焚烧，所以他就写下这首诗。但不管是哪一位，哦，其实 他都写出了以色列人他们对上帝仰望等候的心情。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首诗123篇的内文哈。那我想因为经文不长，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经文。不知道大家手上有圣经吗？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读123篇第一节，请。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这一节经文非常短，但是大家没发现这里面其实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在讲上帝的宝座，诗人强调这位主是坐在天上的，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上帝的主权和超越。那这另外一方面也显示了地上的混乱都是在天上宝座之下。所以我们从这一节的祷告词就可以确立神的至高地位，他用坐在天上的主这个称呼来描绘神是超越一切的，掌管万有的形象，他不受地方的纷扰，地上的纷扰和苦难的限制，他安坐在宝座上，他用绝对的权柄和智慧来治理宇宙。那这样的称呼其实也提醒了祷告者，他所仰望的是一个大有能力可以施行拯救的神。天上的是比地上的更大，那神坐在天上代表他永不改变也永不动摇。但是我们知道世上的君王是一个一个的上位，然后又一个一个的陨落。我们这边有人读历史系的吗？没有没关系。那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在位最久的君王是谁吗？有人知道吗？啊，对，这个厉害啊，他在位多久你知道吗？72年又110天。这个好，那第二位在位第二长的是谁知道吗？哇，这实在是太厉害了这不用这个怎么样，就那个待会今年还要考学测分科嘛啊、哦、OK 好，那在中国来讲哦，在位最长的是谁知道吗？哇，这太强了！康熙在位60年了，61年，对不起，康熙在位61年，是中国最历史上最长在位最久的皇帝。那第二位是乾隆皇帝，他在位60年。哦，其实，在古代哈，就是特别是我们如果看历史剧的话，就发现那个臣子对皇帝通常都称呼什么万岁爷。为什么叫他万岁爷？其实皇帝也喜欢人家叫他万岁爷，因为他希望能够万岁，他能够长命到万岁，不是百岁而已哦，要万岁，就是他希望他可以永远在位。好，那可是其实我们刚才就是看这个世上的君王在位最长也不过72年。好，其实根本没有人可以真正万岁的哈。不要讲万岁，百岁都没有。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好像也曾经发生过，因为皇帝想要长生不老，所以他就去求仙丹这件事情。那中国的第一位皇帝就是秦始皇，他曾经派了数千名童男童女出海寻找仙丹，但是没有找到。好，那后来也有汉武帝，还有唐朝一些皇帝，他们是用什么方法？他们是去炼丹求仙，好，那希望可以延长他们的统治，但实际上的结果好像不止没有成功，甚至有些人因为吃这些丹药反而是加速他的死亡。所以我们知道这世上没有就是地上的君主没有那个永远万岁的。好，那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永远强权的国家？其实也没有。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话，是我们所知道的，虽然是美国是最强大的嘛，可是有一位英国的历史学家，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大国的兴衰》。好，他是写了，他主要是探讨公元1500年到1980年代整个世界强权的兴衰史。好，那最近也有一位桥水基金的创办人叫达里欧，他也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变化中的世界秩序》。哦，他是分析过去500年当中帝国的兴衰的整个大周期的模型。哦，他提出来，当前的世界正在面临1930到1945年这段时间当中的剧烈变化，所以这个世界上也不会有永远的强权。哦，那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就是那个在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他对尼布甲尼撒王在解梦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所以我们从我刚刚提到的在位最久的君主，那这个世界上的强权，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地上不会有永远的强权，也不会有那个在位万年的这些君主。所以只有在坐在天上的宝座上的那位上帝，他才是那个永远长存、永不动摇的神。坐在天上的另外一个意思代表神仍然在掌权，虽然地上有人叫嚣、有人在执政掌权，但是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那他坐在天上也不代表他对地上的事漠不关心，好，因为他的眼目遍察全地，他明白这世上一切的苦难、冤屈和羞辱，所以诗人知道他所受到的藐视，神都清清楚楚的看在眼里。那神在天上更是代表他要执行审判，要替人伸冤。所以诗人所仰望的是一个将来要施行公义审判的主。那些安逸人和骄傲人的嚣张，最终都要在这位坐在天上的主面前交账。那神在天上也表明他要向仰望他的人施恩。好，这是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重点是举目的动作。好，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举目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动作，但是它代表的是一种意志的选择。我们不能够阻止困难发生，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的眼目要看向哪里。如果困难发生了，可是我们心里一直担心，一直想要怎么解决，甚至于晚上睡不着觉，白天我们也精神不振，我们就可以解决问题吗？其实好像不容易，因为如果可以的话，那就不叫做困难。我想大部分人都会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处理这些难题。哦，但是大卫告诉我们，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我们要依靠什么，我们的眼目就会望向什么。所以我向你举目，就表达了人完全的倚靠和盼望。举目它不是左顾右盼的张望，它也不是一种毫无意识的那种呆视，它代表的是心思意念的集中专注，它更是一种谦卑的注视等候。诗人在这里他表达的意思是，他仰望的是那个坐在天上的，不是地上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所面对的困境没有人可以帮他解决，而是只有坐在天上宝座的主才有办法处理。所以举目仰望不是一种 不是一个身体上的动作，它是一个心灵上的转向和信心的重整。虽然我们生命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软弱无力，然后感到垂头丧气，但是我们只有定睛在天上的主，他才能够让我们真正成为真正获得上帝的帮助。那举目仰望他是一种选择，他按照人的本性，他是因为按照人的本性，在困难和挑战面前，我们很容易低下头。那最后的结果就是屈服于环境，屈服于世界，也屈服于压力。但是当我们抬起头来仰望那位坐在天上宝座的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跨越环境的限制，让我们的生命重新对焦和定位，扩张我们生命的境界。好，那第二节经文我们再一起来读，请看啊，仆人的眼目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目怎样望女主人的手，我们的眼目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第二节经文是在讲仰望的神态，他用仆人和使女的这种专注来表达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专注于神。我想这一节经文啊，它是一个非常生动而且深刻，那又带有强烈情感的画面。因为诗人在信仰的低谷当中，他面对极大的藐视和艰难，却发出最坚定的宣告。好，这不是一个文学上的描写，而是一个属灵的秘诀。好，教导我们在人生的高山低谷当中，我们怎么样持续和神连结。德国有一位大哲学家叫做尼采，尼采说了一句话，他说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所以在第二节当中，大家有没有发现里面有提到三遍的是什么？有两个词哦，大家有没有发现？仆人的眼目，使女的眼目，还有我们的眼目。好，第一个是讲眼目嘛，哈。第二个是讲望。好，仆人眼目怎样望主人的手，使人的眼目怎样望女主人的手，那我们的眼目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好，那这边讲到，又讲到那个眼目，又讲到望。好，他这个是在强调诗人在困境当中对上帝极致的谦卑、专注和依靠。那他的重点在仰望、盼望或者是注视上帝的怜悯和帮助。哦，我想这边的一个就是眼睛的聚焦啊，这是专注的仰望。那其实不管在古代近东的文化，或者是在很多地方，就是古老的文化当中，我们都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仆人通常他的眼睛都会关注主人的手，啊，他在等待主人对他的指示和供应。那个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到那种电视剧里面或者是什么，就是有时候你会看到发现了奴仆，有时候主人的手那么一挥。哦，或者是这样子挥一下，他就知道主人的意思是什么。那主人不需要开口，仆人他就可以看见主人的手势，他就明白主人的意思。哦，这是一种目不转睛的专注。那诗人他用这样的比喻来表明自己和仆人一样，哦，他是谦卑专注的仰望神，期盼上帝的怜悯和帮助。好，这不只是一个身体上的动作，而且是一种内心态度的写照。好，因为他承认自己的软弱和不足，他相信唯有上帝是他唯一的帮助。好，那当然在第二节的后半段，第二节经文的最后一句叫做直到他怜悯我们。 哦，这里讲的直道其实是这一节经文的关键，哦，意味着这是坚定不移的等候，它是长久的等候，也是一种不放弃的等候。那这个直道它也表明了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哦，虽然我们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性急，有时候耐力不够，所以我们常常会希望我们只要一祷告，上帝马上要听，马上要应允。但是实际上上帝有上帝的时间，也有上帝的计划。我们的祷告上帝必定会垂听，但却要按照神的方式来解决。在希伯来书当中也论到那些有信心的伟人的时候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看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我们可以讲说，有所得的等候，这是等候，但是没有所得的等候，这更是一种等候，因为那是一种专注的等候。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怎么样来活出这句经文呢？那就是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里面所说的，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我们不应该过于关注世俗的安逸或者骄傲人的讥诮，而是要专注上帝的旨意。那接下来第二节经文的另外一个重点是在谦卑的态度，也就是仆人的身份。我想讲一个小故事，就是在某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位会友，他被会众评为是他们教会里面最谦卑的人。结果呢，这个牧师就想说他是最谦卑的人，那我就发了一个小徽章给他，代表说他是教会最谦虚最谦卑的人。结果这个教友当然就心里面就很高兴了，因为大家都认可他，所以呢他在下一个主日的时候，他来到教会，他就把那个小徽章就带在身上。结果他这个徽章一带在身上，来到教会以后，大家看到了以后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会友我们都以为他很谦卑，结果其实他不谦卑。结果他那天结束以后，他的小徽章就被牧师收回去了。那这个会友大家本来觉得他最谦卑，但是因为他带了徽章，结果徽章又被收回去，表示什么？这个徽章好像是变成是他的，对他来讲是一个试探，反而他不是一个奖励，他是对这个人的试探。那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要谦卑，这个谦卑是怎么讲，就是这个谦卑是代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仆人和使女，他们在主人的面前是完全谦卑，他是要放下自我，完全顺服。好，这是一种卑微的姿态，承认自己无能为力，只有依靠主人的恩惠。那仆人的谦卑，他是代表的是一种源自内心的虚己的态度，他不只是卑微，他更是甘心放下自我，以爱心和顺服来服侍人和神。所以它是一种认识自身有限，不夸耀，不坚持己见。所以耶稣也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谦卑就是要效法基督服侍人，而不是受人服侍的品格。好，那第三个重点是在对神手的盼望。这里讲到我们要仰望神的手，就像仆人和使女怎么样去仰望主人和祖母的手。手象征的是力量，作为引导、供应、保护和管教。所以仆人和使女的仰望，他们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依赖的仰望，第二个层面是顺服的仰望，第三个是期待的仰望。 我们要仰望神的手，意思代表的是我们要信任上帝会按着他的时间施行拯救。当我们饱受藐视或者绝望的时候，在人已经完全无能为力，我们只能期待上帝怜悯的手介入。所以我们也常常听到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这样的说法，因为只有人到了尽头完全无力可施的时候，神才会开始做奇妙的工。那我们在圣经当中也发现了很多实例哈。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被苦待的时候，他们盼望神的手能够救他们脱离重担。当然后来就是有摩西接受呼召带领他们出埃及。那另外一个是大卫在击杀巨人歌利亚的时候，大卫说了一句话，他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所以他倚靠的不是自己投石的技巧，他是盼望神的手借着他的行动。那另外一个是但以理被扔进狮子坑的时候，但以理他没有反抗或者逃跑，他是静默仰望，因为他相信在绝境当中神必然会有拯救的作为。所以神就差派使者封住狮子的口。那另外我们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也看到，当彼得被希律王囚禁在监狱里的时候，教会并没有去策划拯救的行动，反而是单单仰望上帝为他切切祷告神。那结果就是天使亲自把彼得拍醒，然后带领他出监。所以这些例子告诉我们，盼望神的手并不是被动的空等，而是充满动态和信心的注视。好，那第三到四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耶和华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前面两节经文，诗人在表明了他仰望的对象和态度之后，他马上就发出了具体迫切的祷告。他用很直白的和急切的言语来呼喊神，因为他被藐视和被讥诮都已经到了极处。好，那极处的希伯来文的原意啊，叫做就是饱足到极点，但这里是负面的饱足，也就是饱受藐视到无法再忍受的地步。诗人没有粉饰太平，他直言不讳说我们已经受够了。这不是一个软弱的抱怨，它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好，那这边我们第一个先来看所谓极处的痛苦。好，因为藐视已经到了饱足的地步。好，那对于诗人来讲，经文说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这不是一个轻描淡写的伤害，是一种堆积如山的侮辱，已经到了极处。我们都知道杯子里面的水如果满了，满到极处水就会溢出来，因为再也装不下。一个气球被充气充到了极处，气球就会爆炸。那么人如果被侮辱到极处又会怎么样？讲到这边哦，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平常都会到 7-11 去买东西哦，买东西我们都要给钱，对不对？你们能不能想象，如果有一天你去 7-11 要买东西的时候，你不但不用给钱，他们的店员还给你钱？有没有想象？有没有会不会想要有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其实有过哈、哦，那个。在那个，你们知道现在国际油价一桶大概多少钱？大家应该不太会关注这个议题哦。 现在国际油价，原油，我讲原油价格，大概一桶69块多，啊，那个纽约原油，那如果是布兰特原油，大概是72块多，啊，就是大概69到73美元之间，啊，现在价格大致这样。那你们知道，在今年二月底的时候，不是美国攻打美国跟以色列攻打伊朗吗？那在战争发生之前，啊，那个时候的国际油价大概也是一桶60几块，但是战争一开打以后，到多少钱？一桶跳到120块，也就是差不多涨了一倍。啊，为什么？因为中东的油运不出来，那个霍姆兹海峡被封锁，那中东的油运不出来，所以那个油价就暴涨。但是在2020年4月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大家就很难想象了，就是那个时候原油曾经跌到那个历史价位是-40.32美元，大家能不能想象这是什么概念？我们现在买原油一桶要60几块，可是那个时候一桶40几块，那代表什么？你去买油不但不用给钱，而且那个卖油的还要给你一桶，要给你40几块。哦，那我想这是一个破历史记录的一个就是历史上非常难得一见的这种记录。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是因为2020年大家都知道那时候疫情发生，那因为发生疫情，结果全球的原油的那种需求就停滞，然后可是那个原油生产又不能停，那原油一直生产又一直卖不出去，结果那个原油就留在哪里？留在全世界的储油槽、油管还有油轮的船舱，一直到它满出来卖不掉怎么办？那油商就说，好吧，那你们来，你们能拿走多少我补钱给你们。好，就变成就有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价位，盘中是跌到 40.32 美元，好，但是收盘价是-37.63 美元。好，这个我想那个如果家里面有怎么样，就是有开公司做生意的，你们大家都很难想象这种状况。那我们知道原油是有价值的东西，每个国家都会需要用到，每个产业也几乎都跟原油有一些关系。但是当它满出来的时候，那个价格就会从正变成负。那刚刚在讲这个藐视这件事情是没有价值，它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它会让每个人都觉得不舒服，想要避开。但是那个藐视却让人满出来，所以这个世人的痛苦，我们可以就是可能不太容易想象。但是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因为世人的处境，他是神的仆人，他谦卑跟随主，但是他却被周围人轻视，哦，那这些轻视让他感觉到已经到了极点。那当然这边讲到就是安逸人和骄傲人，安逸人他是指的是安乐无忧无虑的富足者，那安逸人的讥诮是来自于他们的自满，他们以为金钱和舒适就是一切，根本不需要神。那骄傲人的话是指的是狂傲者，这些人是生活无忧，自以为是，不敬畏神，仗着自己的权势、财富或地位来欺压、嘲笑那些倚靠神的人。所以骄傲人的藐视，他是撒旦的工具，他想要让我们来怀疑上帝的良善。可以这么讲，他们的安逸是建立在对别人的伤害之上，他们的骄傲使他们无视于神的公义。好，那为什么这种攻击会让我们痛苦到极处？那是因为我们的是，就是他们，因为这些人的攻击，他是在攻击我，诗人的身份， 这不是一种身体上的苦难，它是灵魂上的痛苦。在彼得二书，彼得前书二章里面有提到，就是我们真正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但是我们这样尊贵的身份却被讥诮和藐视，当然会感到痛苦难忍。那么当我们碰到这样的急促的时候，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要承认这种痛苦，不要去压抑它，而是要和作者一样把痛苦带到神的面前。好，那另外一个重点是祈求的焦点，它不是要击杀仇敌，乃是要神怜悯我们。那前面刚刚我们讲到那个，在第二节当中有三个重复三遍的词，叫做眼目和望。其实从第二节到第三节还有另外一个词也说了三遍，是什么？怜悯。那我想那个诗人他在面对这种急促的痛苦的时候，他求神什么？他不是求神去击杀仇敌或者是报仇雪恨，他的呼求是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加上前面第二节讲的怜悯，其实怜悯也讲了三次。这个代表什么？代表说诗人他的迫切的心就像孩子向父亲的呼喊一样，他的焦点不是在于外在的审判，他是内在的，而是向神盼望那种内在的怜悯。怜悯他在希伯来文当中的意思代表恩典连续，他是无条件的饶恕和帮助。因为诗人的祈求，他祈求的方式是因为他知道神有他的时间和方式，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和方式。人只要谦卑的祈求，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无力，唯有倚靠神的眼目，将审判权交还给真正公义的审判者。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也提到，就是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当然我们对比其他诗篇，在诗篇137篇，它的重点在咒诅仇敌，诗篇69篇是求神倾倒愤怒，但是在这个地方却不同。原因是因为诗人明白神的本性是蛮有怜悯的神，所以他不是要求公义伸张，他是要求神倾倒恩典。这个也教导我们，当我们面临到这种急促的时候，千万不要陷入仇恨循环。所以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所以当我们如果面临到这种逼迫的时候，首先就是要转向神，和诗人一样来举目仰望神，不要盯着仇敌。我们要重复的呼求神，神乐意听我们的祷告，就像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向神祈求，神必然会垂听，然后我们要耐心等候神的作为。通常我们面临这种急促的困境的时候，通常也是神所允许的，因为这也是神锻炼我们的机会，他让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事情里面学会完全依靠神的功课。那当然就是讲到急促，急促和福音有什么关联？其实我们要连接到福音的话，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面临到什么样的痛苦、什么样压迫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我们的急促，但是其实真正的急促是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看见以赛亚书53章里面提到，就是耶稣基督他是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耶稣他是最被藐视的那一位，他进到我们的急处。我们可以回想耶稣的生平， 耶稣生长在马槽，他被希律王追杀，他在传道的时候被法利赛人讥诮他是贪酒好食的人，他在被捕受审的时候群众高喊钉他在十字架上，在科西玛尼园他的痛苦到了极处，汗如血点，他祈求父啊救我脱离这杯，他没有求天父击杀敌人，而是顺服天父的旨意，所以他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的呼求其实就是一种终极的怜悯的祈求，所以我们看见耶稣被安逸人的讥诮包围，他在十字架上士兵也嘲笑他，他救了别人不能救他自己，骄傲的祭司长也藐视他，说他信靠神，神若喜悦他就必救他，所以他的急处是远超过我们，他远超过我们，因为他承担了全人类的罪，他被父神离弃，但是正因为他进入急处，让我们在卑微当中能够得到天上的安慰。耶稣的被藐视成为我们的尊荣，他复活之后升天为我们代求，所以当我们被讥诮和藐视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基督已经胜过极处，他的怜悯不是遥远的，乃是现在的，他借着圣灵来安慰我们。那么今天我们是不是也会面临到这种被藐视已到极处的痛苦？我想在现代社会当中，我们虽然不再像古代以色列人那样行走在荒野的山径上面，但我们却无时无刻不会暴露在这种无形的眼光的审判底下，这些眼光就像一张细密的网，它想要定义我们的价值，它也常常成为我们心灵沉重的枷锁。那刚刚提到的急促，对现代人而言，我们在人生当中都有可能会碰到，就像我们在职场上面，人的价值常常是被绩效定义，一个绩效不好的员工，他有可能会遭遇到主管的苛责，或者是同事的排挤，甚至于在群组里面的尖酸刻薄和刻意冷淡。就像昨天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小组里面也有一位弟兄，他也提出来他在职场上面就是遭遇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那因为正好我今天预备了这一段信息，所以我也用这段信息来安慰他。好，那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急促？其实也有可能会，因为成绩单上的数字或者是同学的认同都可能是我们另外一种压力。其实除了学生之外，老师也有可能成为现在进行式的受灾户。最近在 Netflix 上面有一部刚刚上架而且讨论度还蛮高的韩国影集，叫做铁拳教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这部影集其实有些画面其实有点血腥了，它就是在探讨霸王学生、恐龙家长，然后网络公审，还有一些野心教师的这些题材。他提出的是校园环境失控的问题。那里面当然有一些的内容和台湾这几年发生的一些社会案件其实有不少雷同之处。那其实我们就用刚才就是我们用现代社会常见的网络霸凌为例哦。其实大部分人碰到这种网络霸凌会怎么办？我想其实大部分人的本能反应通常是一直不断的在刷新页面，在看别人怎么回复，想要去反驳，想要去说明，但是其实这样做常常会让人深陷这种情绪的泥淖。诗篇123篇提供一个完全相反的应对方式， 他告诉我们要举目望天，好，而不是要盯着荧幕，好，因为诗人在碰到藐视的时候，他第一时间不是要去找仇敌对峙，他不是要去跟仇敌说其实是怎样怎样，他第一个动作是向坐在天上的主举目，好，这是一种意志上的抽离，他拒绝让霸凌者的言语来定义自己的价值，而仆人和使女的专注也意味着当我们在面临这种排山倒海的网络审判的时候，受害者需要将注意力从网民的评价转开，我们要寻求更高更绝对的审判者和安慰者。其实我们不论是遇到什么样的霸凌或者是压迫或者是压力的时候，大部分都很容易产生这种强烈的报复心理，但是诗人在痛苦当中他反复呼求的却是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所以我们在经文当中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要承认自己受伤，要寻求医治。诗人他没有假装自己很坚强，他是直接向上帝承认自己受伤，而且是已经到了极限。那我们在信仰当中，当我们向神呼求怜悯，其实就是得着内心平安和力量的开始。然后我们要将审判权交还给神，把委屈带到神面前，我们要相信公义的神必然会大施怜悯，而不是要自己反击或者是自我沉沦。我要说，当你们的手机没电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办？一定是要找行动电源或者充电器。一个人精神困乏了，会怎么办？他一定要喝咖啡或者是能量饮来提神，不然就是好好休息一下，让自己恢复精神。那大力水手普派，他被欺负到极致的时候，他会怎么做？他一定要吃菠菜，让自己变得强壮。那么一个属灵的儿女，属神的儿女面临困境了，要怎么办？我们更是要将我们的眼目转向那位坐在天上的主，好让向他呼求怜悯，神必然会在最需要的时候，以无限的怜悯和恩典来遮盖、扶持和拯救他的仆人使女。我们一起祷告。坐在天上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是我们的神，是我们唯一仰望的对象。我们承认我们常常被眼前的苦难和被世人的藐视所困扰，求你赦免我们信心的软弱，帮助我们效法诗人，将我们的眼目从一切的重担和讥诮中转离，单单定睛在你施恩的手上。求你赐给我们谦卑和忍耐的心，让我们像仆人等候主人一样艰辛等候，直到你的怜悯临到我们。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愿你的恩典成为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仍然能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